不晓得大家期不期待这礼拜的这个学习啊。那么我们期待的态度非常重要啊。那么当我们期待，我们就相信神要成就啊。那么这礼拜是我们的圣光的这个教牧周。那么每一年的这个秋天都有这个教牧周。那么教牧周的目的就是盼望我们可以透过教牧周对某一些的教牧的议题、牧会的议题，可以更多的聚焦、更多的来思想、更多的来调整。那么这礼拜我们感谢神透过这个学务所的安排，我们请到了李良达老师到中间来做我们教牧周的讲员了。那么李老师其实在很多方面有被神所使用。那么他是中华网云福音传播协会的这个秘书长哈，同时也兼希望森林的福音网站的总监。那么他也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特别是台北新城市教会的长老，还有他也是新加坡这个哈盖领袖培训学院的华文部的讲师哈。那么这次我们的这个教牧周的这个主题是合神心意的沟通与领导。那么今天早上的这个第一堂里面我们透过李老师，他要帮助我们来讲到就是成为有影响力的这个基督徒。那么就把时间交给李老师，谢谢。
谢谢院长、各位牧长、各位同学，大家早安。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当然也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神的带领。我刚跟院长报告，其实一个礼拜前18号上个礼拜一，我刚在浙江神学院讲一天的课，没想到过了一个礼拜又在高雄圣光神学院应邀来分享。这一次我有三个时间，那么头两个时间就今天跟礼拜三，我们想要跟大家谈的是成为有影响力的基督徒。那么最后一天礼拜四我们又加了一个讲义，应该礼拜三会印给各位，叫做合神心意的沟通。那前面这两次叫做成为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我们要谈的叫做合神心意的领导。那我们希望帮助在座特别是所有的同学，在我们步入我们的合场，进入我们的工厂之前，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个正确的领导跟沟通。那么正确的领导跟沟通非常的重要，特别现在的社会非常混乱，现在的羊非常的软弱，如果我们在进入合场之前不能够有这样的预备，那么进入合场以后，其实最后我们自己的压力会很大。那么首先我们来进入第一页，这里讲到领导者的承担。领导者的承担是告诉我们，身为领导者一定要有所承担。将来我们进入合场，第一件事我们就发现，原来神的教会还颇为软弱，原来神的羊虽然有的人信主几十年，但是事实上他的生命还相当的软弱。那所有的牧者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错误的第一步，所有的领导者在这时候很容易踏出错误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常常很容易把我们的羊定罪。我讲个最简单的笑话给各位听，如果有一个会友，每一天每一个主日早上我们十点聚会到十二点，他总是在十二点才出现，我们说这种会友叫阿门派，他赶到的时候刚好说一声阿门，聚会就结束了。因此呢，牧者就会拉长一个臭脸给他看，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软弱，主日聚会居然最后一分钟才出现，还是你应该去谢谢他，说谢谢你虽然只剩一分钟你还愿意赶来，听懂吗？如果你谢谢他，下礼拜他就不好意思这么晚来。但是如果你出现一个责骂的眼神，即使你没有讲，下礼拜他觉得即使只迟到一分钟我都不要去，因为牧师会摆脸色给我看。所以许多的牧长的失败就是领导的失败，许多领导的失败就是我们不知道说领导者是要承担把群羊的软弱背在身上，而不是去定群羊的罪。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群羊的榜样，而不是要辖制群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到了米利都的时候，他知道他来日无多，他知道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到以弗所，但是保罗在以弗所建造的教会是最荣耀，但是征战也最大，所以他放心不下，他特别请人去把以弗所众教会的长老请到米利都来，他就告诉他们说，圣灵立你们做群羊的监督，所以你们要为群羊谨慎，你们要自己谨慎，也为群羊谨慎。所以请你记得，领导者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去定你的百姓的罪，不是去定你的羊的罪。 了解吗？所以领导者是要承担，请你记得，所有羊的软弱，只要你带这个教会超过一年，所有羊的软弱就是反映你的生命，绝对不要嫌你的羊软弱。我在企业界讲培训，今年也有到北京上海培训，跟很多大陆的，他们叫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都是三十几岁已经成为 CEO 这样的人讲课，我就跟他们说，只要你带领这个企业超过一年，这个企业所有的缺点就是你的缺点，不要怪别人，这叫做锅盖理论。领导者往往是整个团队最大的瓶颈，了解吗？瓶颈永远在上部，不会在下部。所以请你记得，当你带这一群羊没到一年，也许还不是你的责任，只要你在这个教会牧会超过一年，这个教会所有的缺点就是你要去面壁思过，这叫领导者的承担，不是任何人的责任。你说不是啊，这长老长执会都不尊重我，长执会在你牧养超过一年还不懂得尊重你，也是你的责任，了解吗？这是一个领导者承担。你知道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展现了一个领导者的承担，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过程。马可福音这样记载，耶稣来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跟父神这样祷告，他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挪去。他讲的什么意思？他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就是说你一定有别的方法可以来救这世界，来救这些人，所以如果你愿意，求你不要叫我上十字架。各位知道，耶稣来到客西马尼园，他一走进来，他就心里忧伤，极其难过，几乎要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候耶稣体验到一件事，当他一走进客西马尼园，他体验到神在离开他，神必须离开他，否则他钉死在十字架，即使挂了2000年他也不会断气。当他一走进客西马尼园，他经历一个空前绝后最大的痛苦，他跟父神祷告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边挪去。不是他惧怕十字架，不是他不爱我们，不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而是他不愿意跟父神有须臾片刻的分离。你知道，在亘古的亘古之前，在太初的太初之前，乃至到永远的永远，耶稣跟父神是永不分开的。但是在那一个刹那，耶稣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父神必须离开他，这是他心里忧伤极其难过几乎要死最重要的原因。然后他跟父神发出呐喊，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请问耶稣这样祷告了三次，父神有没有答复他？没有，父神没有说半句话。但是父神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答复耶稣呢？耶稣最亲爱的三个门徒，耶稣亲自调教了三年半最核心的三个门徒，还看见过耶稣登山显像的这三个门徒，在约有扔一块石头之远却在那里睡着了，这种修养真高哎！因为离一块石头之远，耶稣在那里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这是希伯来书五章七节所描述的。一个人在离扔一块石头之远，在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路加福音说他汗滴在地上如大雪点，神还要差遣天使来加添他力量，居然在扔一块石头之远，三个的最核心的门徒却睡着了。第一次耶稣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第二次耶稣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第三次耶稣说，你们仍然安睡吧。他知道父神透过他最核心的三个同工如此的软弱，给了他答案，你不上十字架，这世界上的人没有盼望。当时全世界最属灵的三个人就如此软弱，你不上十字架，人没有救赎。所以你知道吗？领导者是要为群羊的软弱上十字架。所谓领导是要为群羊的软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叫领导，而不是跟神说，神啊，你怎么给我这种羊，你怎么给我这种教会，这怎么牧养啊？如果你这样去讲也可以，不过神一定不会理你，了解吗？不是说你将来遇到的教会一定这么差，可是你一定有心理准备。先知哈巴谷的祷告，哈巴谷书第三章，他说什么？他说，虽然是无花果树不结果，葡萄树也不效力，橄榄树也不出油了，
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然后棚内没有羊，啊，圈里也没有牛，田地也不出土产。他说即使这样，我仍然要因耶和华欢心。了解吗？这是告诉我们说，一个服侍神的人，当然如果你凡事尽都顺利平安，你牧养了一个全台湾最大的教会，感谢主。但是如果你凡事尽都不顺利，哈巴谷预先告诉我们说，你仍然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们的神喜乐，因为他给我力量，叫我稳行到高处，了解吗？叫我快如母鹿的蹄，而且稳行在高处，了解吗？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无花果树不结果，无花果树是什么？耶稣也是饿了要到无花果树拿果子吃，结果没有。无花果树代表我们生活的需要，身体的需要。有时候你服侍神到一个阶段，连薪水都没了，教会薪水都付不出来，无花果树不结果，葡萄树也不效力了，葡萄树也没有了。为什么？葡萄树预表什么？葡萄树预表我们传福音的果效。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连结在我身上，就必结果累累，了解吗？葡萄树预表我们传福音的果效，结果我们传福音也没人听，也没人信。再来呢，橄榄树也不效力，什么？连我里面的油都枯干了，然后田地不出土产，然后呢，棚内没有羊，原来有的羊也跑了，不但没有新的羊进来，原有的羊也跑了。最后最惨的境界，圈棚内了，没有牛了。牛预表什么？牛预表工人，因为牛在场上踹骨，不可以拢着他的嘴，预表工人，连同工团队全散了，剩你一个，你还要因耶和华欢心 ，Amen。这叫领导者的承担力。我再说，不是神一定要这样恐吓我们，神极可能是祝福我们，我们将来侍奉极可能大有能力、大有恩高、大有荣耀、大有丰盛。但是你在心态上，你在你生命的深处，要为神被钉十字架，你要这样跟神立约说，即使哈巴谷所说的这一切全部出现，求你让哈巴谷的生命也出现在我身上，我仍然要因耶和华欢心。这叫领导者承担力。我绝不定任何一只羊的罪，我绝不口出恶言，我绝不去抱怨，我绝不去说任何负面的话，了解吗？我仍然因耶和华欢心喜乐，我仍然看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就是领导者的承担。每一个基督徒都看见过十字架。其实领导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领导就是十字架这两条线。领导只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叫权柄次序。神是非常看重权柄次序的神。一个领导要成功，你的分层授权权柄次序要非常明确，这个教会才不会混乱，了解吗？这是一条纵轴，权力的关系，权柄的次序。另外一条是横轴，现代化的领导，每个人都知道，领导者不可以作威作福，不可以高高在上，领导者不是来做官的，领导者要勤政爱民，要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所以这是一条横的轴。直的轴叫 leadership， 横的轴叫 fellowship， 这两条轴线就构成了领导，但是这两条线就构成十字架。所以领导就是背十字架的过程。其实整部圣经也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旧约告诉我们那一条纵轴权柄次序。所以旧约我们看到的神是严格的神，是公义的神，新约告诉我们那一条横轴就是 fellowship 关系。所以新约我们看到的神是爱的神，新约的神要求我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领导的整个过程。领导就是这两条线。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神不但是讲究权柄次序的神，权柄次序绝不可以错乱。如果你权柄次序错乱，绝对无法建造出荣美的教会。神不但是讲究权柄次序的神，神更是讲究 fellowship， 讲究关系的神。所以使徒老约翰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是跟耶稣基督相交，耶稣基督是跟父神相交，我们是跟耶稣基督相交，然后你们跟我们相交。所以这生命是这样传承，生命不是透过权柄次序传承，生命是透过 fellowship 传承。相交原文的意思就是团契，就是 fellowship。生命是透过 fellowship 传承。我要跟各位特别再说一件事，各位是侍奉神的人，你这一生永远记得一件事，基督的信仰有许多的特色，有许多的特质，但基督的信仰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我们的神是看重关系的神。 我们的神是看重 fellowship 的神。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到坛上来献祭，想起你有多对头还没处理，请你去处理，否则你就白献祭了。了解吗？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际关系不可以有任何破口，虽然对方不是基督徒，也不可以有任何破口。一个服侍神的人，在世界也要有好名声，这是保罗在教牧书信再三提醒我们的。你不是认为说我是来服侍神的，我献身给神，所以我专心对神，世界上我都不管了。是，我们要把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神没有要我们跟世界破坏关系，否则你怎么领人归主？所以你不可以有任何的人际关系的破口。第二，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祷告，想起你的弟兄得罪你，请你先去跟他和好，否则你祷告也是白祷告。所以你看见不管主里主外的关系，神都如此看重。各位要知道，穆斯林他们每年到麦加朝圣，可以去几百万人，他们彼此一点关系都没有。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来信神不是来拜一个宗教，基督的信仰是一个生命，所以他讲究关系。基督不是我们的教主，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传的是基督，不是基督教，了解吗？如果你传的是基督教，那是众多宗教之一，毫无价值，毫无意义。我们传的是基督，是生命的主，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对神是如此看重关系，不但他如此看重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他更看重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神的人，当我们要承受着十字架，背负着十字架的时候，请你记得一件事，我如何能背着十字架？因为我也是软弱的。我如何哪有那么伟大，我能够承受这一切？因为我也是软弱。但是只有一个原因，是你跟神的关系，了解吗？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刚刚说，假使长执会每天扯你后腿，每天修理你，仍然是你的责任。因为非常简单，你牧会失败不是因为长执会扯你后腿，是因为你跟神没有关系，是因为你跟神没有好的关系。 Amen， 了解吗？所以你将来去，也许你碰到很多的是很复杂的教派等等等等，你不会不是尽头顺利，没有错，可是这一切会出问题，都因为你跟神没有关系。所以你必须跟神建立最好的关系。所以你要记得，我们的神是讲究关系的神。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他说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你知道魔鬼之所以成为魔鬼，不是他不相信神，魔鬼比我们更知道真神是谁，而且真神只有一位，了解吗？但是为什么成为魔鬼？因为他跟神没有关系，却是战惊。他来到神前只有害怕。各位知道这是罪带来的结果，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看到神就躲起来，了解吗？所以你不可以跟神没有关系，你不可以跟神没有美好的关系，你却要成为牧者传道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要成为一个牧会的人，你要成为神的仆人，你必须跟神建立最好的关系。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其实我要告诉各位，教会也需要马大。如果耶稣来了都没有人招呼里外，耶稣要吃饭怎么办？耶稣要喝茶怎么办？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进入我们的合场，进入我们牧会的工厂，传道人最大的挑战就是我要忙里忙外，我有许多的事要忙碌。可是请你记得，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他之所以责备马大，不是说你忙里忙外不好，你不可以忙到思虑愁烦发出抱怨，听懂吗？一个传道人，一个神的仆人，只要你开始发出抱怨，你就是失败者，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一定出问题。只要你发出抱怨，不是你跟人的关系出问题，不是长执同工会友们属不属灵、爱不爱主、支不支持你，不是。只要你发出抱怨，一定是你跟神的关系出问题。所以耶稣要提醒我们，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安静在主的脚前，这个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福分是你一切服事的根基。你有了这个福分，你再来忙里忙外，你就不会口出怨言，你就不会心里愁烦。是的，将来你进入了牧会的合场，你一定要预备好天天被打扰。 特别到了礼拜五礼拜六，你需要好好预备礼拜天的讲章，但是你相不相信到礼拜五礼拜六群羊的问题特别多，从早到晚电话接不完，这时候怎么办？我看到很多传道人的失败，只要我要写讲章，只要我今天行程排满了，一通电话进来他一定生气，他觉得这会有很不长进，怎么不知道礼拜五礼拜六不可以吵牧师的。弟兄姐妹，你要预备被打扰，你要预备从早到晚都被打扰。那你说我从早到晚都被打扰怎么办？所以你要在众人所不知道的时间到神前安静，耶稣总是这样。所以你会说那好可怕，因为众人不知道时间应该是睡觉时间，了解吗？传道人一定不要被睡觉所打败，这是我上礼拜一在浙江神学院跟他们讲的主题。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不可以让你的身体跟你说一定要睡几个小时，是你要告诉你的身体说你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这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如果你这一生服侍要成功，你一定要克服这功课，不能让你的身体跟你说这时候该吃饭了，是你要告诉他这时候可不可以吃饭，不可以吃饭就不可以吃，可以吃饭就可以吃，但是你仍然要精神抖擞，体力充沛，身体健康，成为见证。哇，你说这好难哦，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若能信，在神凡事都能。我说保罗为什么要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呢？否则我们凭什么去让群羊愿意属灵呢？如果我们自己讲的圣经我们都不相信，如果我们自己讲解的圣经我们都做不到，我们讲再多的神学理论，请问群羊会不会属灵？因为圣经对你而言也只是耳边风啊。如果我们自己对圣经都不认真，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认为出于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猜我是不能的，但是因为出于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所以一定能。 Amen。 这是我们进了何场，进了将来的工厂，不管我们到机构到教会到哪里服侍神，甚至去户外宣教，你永远要记得你必须成为群羊的榜样，不是侠制群羊。你不需要说话，一堆人就跟你来信耶稣，因为你活出那个榜样，活出那个见证。我要跟各位说，信耶稣不是用口头传的，他不尊敬也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2000年前他孤零零地挂在十字架上，为什么2000年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遍地极？你听懂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不是用嘴巴传的，福音是我们活出来的见证，影响力也是我们活出来的见证。领导力跟影响力，其实我们在讲管理学它是一体的两面，都是我们活出来的见证。领导者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所以他可以领导群羊，了解吗？这世界上的政治也一样，20世纪这世界上充满了口号政治，每一个领导者都用口号骗人，不是东方的红太阳就是民族的救星，我们听了很多，对不对？好，什么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还有一个甘乃迪最伟大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先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21世纪还有谁敢讲这个话？他一定被打死。已经没有人相信这些口号，20世纪人类进入一个疯狂的年代，相信了所有的口号，结果全部被骗了，对不对？现在大家都醒悟过来，21世纪领导者不可能再用口号领导。亲爱弟兄姐妹，21世纪的牧会你也不可能靠一堆学问口号可以牧会，你的每一篇讲章，你的每一个分享，你必须到神前来求神光照，我讲的到底是空泛的理论口号还是实际的生命。所以我常常鼓励传道人，你愿不愿意接受一个挑战，到了礼拜天早上10点钟要讲道，其实你讲章根本没有预备出来，怎么办？上去湖州，还是说你上去跟弟兄姐妹说，很抱歉，今天早上到现在我还没有讲章，所以今天我们不讲道了，咱们一起来祷告。 请你们为我祷告，希望下礼拜我们有奖章。请问你是你随便弄一个奖章应付比较感动人，还是你真实承认我今天一直预备到早上十点钟没有奖章，哪一个比较感动人？哪一个才彰显你的影响力领导力？对， Amen， 谢谢你。所以你知道吗，进了合场，进了工厂，你不需要装作我十项全能，你不需要装作我多么属灵伟大，了解吗？不需要。你生怕如果我这么属灵这么伟大这么会讲道，长职同工还常常想把我赶走，如果一个早上说我今天不能讲道了，他们岂不更把我赶走？当你有这个害怕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出问题。但是当你胜过这害怕的时候，你就发现如果那个早上你这样承认，你才能够打破长职同工过去所有的虚伪。 Amen。 因为你领导者带头破除所有的假面具。一个牧师在主日早上却承认说，我今天无道可讲，了解吗？这就是我们面对领导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一个很大的迷失。我们下礼拜四最后一堂，我们要跟各位讲合乎神心意的沟通一样，基督徒在许多的沟通中也陷入许多的迷失，所以常常沟通失败，然后沟通失败还自以为自己为神背十字架，上帝很委屈啊，听懂吗？一样的道理，很多领导者的失败也是有很多种迷失，然后领导失败以后他还跟神说，神，我为了你被钉十字架，千疮百孔，每天都被箭射到，我是为了你，我继续忍。上帝觉得很委屈，我没有叫你忍啊，是你自己搞错了，听懂吗？不要陷入许多领导的迷失。领导者不是来作威作福的，领导者也不是来这里假装自己很能干，虚伪是耶稣最瞧不起的事。领导者，你能不能活出真实的生命？你相不相信如果今天早上你该有奖章，神一定会给你，不管你多软弱。约拿那么软弱，到年年会传福音，有没有果效？有啊，听懂吗？所以如果你今天早上该有奖章，神一定会给你。那为什么今天早上到站上讲台主日崇拜居然没有奖章？那表示今天早上神叫你不要讲道嘛，你为什么不能顺服？神要你把那一层假面具撕掉。当你把假面具撕掉以后，你知道你就得到什么力量？跟各位讲个笑话。我们教会早期，我们是在二十几年前从拓荒从零开始建立的教会，当然我们是一个社区型的小教会。早期很多同工呢其实是慕名而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台北街头传福音还相当有名，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些已经在别的教会已经是老的基督徒，很麻烦的，但是因为他们比较资深比较属灵，所以他们就进入第一代同工会。可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常常会吵架，因为每个人很属灵的时候就最容易吵架。后来我就带头去撕破这些假面具。譬如说我们开同工会，有人说，牧师啊，你没看到那窗户有多脏啊，了解吗？所以我就说话了，姐妹啊，为什么没有人看到，神只让你看到，那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所以一次两次三次以后没人敢讲话，没有人敢再说这椅子怎么这么脏啊，这桌子怎么都没排整齐，这不荣耀神欸，没有人敢再讲话。因为我告诉他说，神为什么让你看到，你告诉我。很多人说，老师你怎么可以对羊这么凶啊？但是前提是当我们愿意对付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才有权柄在人家身上。我要告诉各位，所谓的领导力影响力，我们讲义里面这都是教科书上有，这是企业管理学的 common sense， 各位回去自己看，我们不讲这内容。我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一个人在人前有多少影响力，是在人看不见地方他被神影响了多少。一个人能够改变群羊，是因为在人看不见的地方他被神改变多少。一个人可以叫群羊的生命真正破碎，真正被基督的灵充满，是因为他自己先被十字架破碎，了解吗？包括一个人，如果你看他站上讲台同样一篇道，为什么他讲起来就铿锵有力？你要知道的是他在神前所付的代价。真正的领导力，真正的影响力，是你在神前付的代价。最简单的一个代价，没必要的时候你绝对不要说话，你站上讲台说话才有能力。我绝不骗各位，你去读真言书，多言多语是神不喜欢的。 了解吗？将来你要牧养群羊，我要建议各位，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一定是多听少说。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最好什么都不要说，因为我们的神是自隐的神，神是自我隐藏自我谦卑的神。传道人要活出的是神的形象。你再有道理，你再有一番道理想要说服他，甚至想要修理他，请你忍下来，因为用说的是不可能的。你要影响你的羊，改变你的羊，带领他往正确的路。保罗说，当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唯独你死透才有可能，不是你说透，你把道理说再透也没有可能。我要告诉各位，将来进了合场不要重蹈这些覆辙。有许多人就是一直在学如何把真理讲得更透彻，我不是说你可以不把真理讲得透彻，问题是讲透了也没用，你发现你讲越透台下打瞌睡越深，因为他们越听不懂。了解吗？一个人他之所以有影响力，他讲道之所以有能力，不要羡慕他，一定是他在人看不见的地方付的代价比我们高。 Amen。都不是在人看得见的地方，都是在人看不见的地方。这是领导者的十字架，这是领导者该有的思维，这是21世纪神要的功能。我真的跟各位说，今天的世代挑战很大，等你进到合场你就知道，现在的羊虽然软弱，可是你必须怜悯他们。现在每一个人其实都跟陀螺一样，世界越转越快，这陀螺就越转越快，被迫的，没有人喜欢这样，但它就越转越快。然后打过陀螺的人就知道，没打过的回去打一次看看，陀螺只要转得越快，是越没有定向，一直飘的。所以人越迷失，你知道吗？所以许多的人知道这样是有问题的，可是更麻烦的是他不敢停下来，因为陀螺只要停下来一定倒。你知道你将来进了合场，你面对的群羊就是这个光景，你骂他有没有用？特别祷告会，现在台湾的基督徒最不喜欢的祷告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祷告会太属灵了。我不是说属灵不好，传道人假设今天晚上祷告会，今天早上七点钟就到教会进食祷告预备，进食了12个小时的晚上七点站上讲台，这时候他已经在合列山顶了，可是他的羊上一分钟上一秒钟还在公司被主管骂，这个业绩还很烂，然后匆匆忙忙赶来祷告会，希望业绩可以好一点，结果一进来就被你噼里啪骂一顿，因为你已经在合列山顶了，可是他前一秒钟前一分钟还挤在捷运上，你完全不知道他受什么苦，了解吗？你完全不知道这时候他心思一念只在想这个月是每五天的，我的业绩怎么办，结果你跟他说要付代价要死透，哇，他明天还敢来才怪，了解吗？这是我们牧会的光景，你不知道你的羊活在一个什么情况下，他们像个陀螺一样，他没有要贪爱世界，他只谦卑的想要有一口饭吃，可是来到教会都被你骂，因为祷告会迟到，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迟到，因为他被主管骂了一个钟头，他这个业绩还没有，了解吗？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传道人，你完全不食人间烟火。我不是说你祷告会可以不必预备，可是你要记得，你从清早七点就到会堂，因为今天有祷告会，你预备到晚上七点，你要预备一个了解群羊的心，不是预备我越来越属灵，主啊感谢你，那个当纳十分之一我都纳了，那个不该做我都没做，你就跟那个法利赛人一模一样，听到吗？但是耶稣说那个税吏回去倒比这法利赛人算为有益，所以你懂吗？你那个最不属灵的羊来祷告会一句都没法开口，回去比你还有益，因为他来只敢说，主啊我这个月业绩还是零，剩五天了，可怜可怜我，给我一点吧，他回去比你还有益。虽然你祷告都非常属灵，虽然你祷告都震动三月，哇，为国家为全世界祷告，但是你回去比你的羊还没有益，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所以不要让我们越服侍越追求越变成法利赛人，满口律法， 满口定罪，爱不见了，承担力不见了，最后你被长老执事赶走，你认为因为他们贪爱世界，我太属灵，所以我是为神背十字架被赶走的，你还以为是这样，了解吗？这是领导者彻底的失败，但是你却以为你是为神背十字架。我要跟各位讲几个例子来结束今天的主题。今年五月份我到成都的四川神学院讲道，讲完道以后讲了两天的课，他们安排我去一个成都附近的教会培训。有个老妈妈问我，为什么我为我的丈夫祷告二十年他都不信主，我为我的家人祷告二十年他都不信主，跟刚刚是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我们传道人的概念，传道人的榜样会影响羊，所以羊也陷入这种光景。我就跟着老姊妹说，第一，既然你已经祷告二十年，千万不要放弃，万一第二十一年他就要信主，你放弃多可惜。所以我告诉他们说，保罗任何事都看正面不看负面，所以你要学习看正面，你要跟神说，神谢谢你，虽然我祷告了二十年我先生还没信，那表示离他信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Amen， 了解吗？看正面。第二，我说但是我们也得虚心检讨，我说姐妹你是怎么祷告的？多半的基督徒都这样祷告，主啊谢谢你救了我，哎呀在基督里真好，但是我家那口子还抽烟还喝酒，这是烂人一个，他还赌博呢，主啊你赶快救他，不然他会下地狱的。当你这样祷告，老伴会不会听到？会听到。听到以后他决定什么？我这一辈子绝不信耶稣了，听懂吗？我们常常成为我们全家人信主的男主，因为我们也是法利赛人式的祷告。为什么法利赛人式祷告？因为他的教会他的牧者也是法利赛人式的祷告，这灵是会移转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说那要怎么办？我说请你记得，你要这样祷告，主啊我一定是我们家最烂的一个，所以我第一个得救，因为耶稣来都找最烂的，对不对？我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对不对？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对不对？对啊，主啊那既然我们家最烂的这个都得救了，这每一个都这么好，你一定要救他们。他们一听到你祷告明天就来了，这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说他们好，你是全世界第一个说他们好，他要不要来？一定来啊，明天全家就信主了。我们还抱过很多羊，也是这样子。现在我们讲究上班族职场传福音，很多基督徒呢，圣诞节到了好邀人家来，人家不想来，或者来一次随便应付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多弟兄姐妹去上班的时候是这样的心态，主啊为什么我要跟这一群凡夫俗子共处一天？这一天真是很痛苦，他们都贪爱世界，俗不可耐，而且整个脑筋想的都是马门，我想的都是你，为什么我要跟他们一起上班一天？你固然没有讲出来，但是你的脸色这样写，人家都知道你瞧不起他们。当了圣诞节你说耶稣爱你，请你来教会，他会来吗？听懂吗？你去上班也是一样，你要说主啊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人信主，表示全公司我最软弱，因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但是主我也看见他们也没那么好，请你一定要救他们，他们其实也都有一些软弱，请你一定要救他们。当你这样祷告，你的脸色就不一样，你跟同事相处的口气就不一样，了解吗？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各位是现身的传道人，将来你是做领袖，你是牧养群羊的，千万不要带出这种法利赛的灵。如果你用法利赛的灵建造你的教会，我真的跟你说，第一个被赶走一定是你，因为你指责你的羊，你的羊指责你，谁的指头比较多？你只有一根指头，你指不过人家嘛，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你就死得快，死了以后你还以为为神背十字架，你还非常悲壮的离开，听到吗？不要让我们的人生变成这样，我们既然交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真心领受神的爱，让我们真心领受，如果耶稣在这里看到这一群羊他会怎么办。所以最后我要跟各位讲，去年11月号读者文，不是读者，宇宙光杂志登了一篇专题，这个专题里面讲到一个教育学的概念，我用这个概念来做领导学的结束。去年11月号宇宙光杂志登了一篇教育的专题，提到一个事，就是教育学里面有一个叫做比马龙原理，或者叫比马龙效应。 比马龙 effective。 各位记得这件事，比马龙效应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如果一个领导者看你的羊很烂，他们就真的越来越烂；如果一个领导者看你的羊很棒，他们就越来越棒；如果羊认为说我的牧师很棒，我的牧师本来很烂也变很棒；如果羊认为我的牧师很烂，我的牧师本来很棒都会变很烂。这叫比马龙原理。比马龙原理是来自于古希腊神话故事，这个部分我们不谈。他在1960年代引起了一个意大利教育心理学家的兴趣，他就去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我夸大一点形容给各位听，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跟政府要一笔经费，说我要办全国的高中办智力测验，选出全意大利最聪明的30个高中生，成立一个资优班，这是全世界第一个设资优班的学校，然后用资优的方法教他们，然后看会产生什么效果。哇，教育部觉得是很棒，全国的家长学校也都觉得很棒，大家都赞同这个计划，所以他真的要到一笔经费，就做了智力测验。果然这高中生从大概智商90到160都有，但是这位教授呢挑了30个最笨的人，然后告诉教育部这就是全国最聪明的30个人，找到一间最好的高中交给校长说，这是全国最聪明的30个人，你给我找全国最好的老师教，教笨人你负责。结果教了半年以后再做智力测验，这一批人本来智商都只有90变140，听懂吗？老师都以为这一群人是天才，结果这一群人就真的变天才。爱迪生的故事也是同理可证。爱迪生在小学2年级8岁被学校退学，因为智障低能白痴。那时候的教育很不人道，通知上就这样写，说你的孩子因为智障低能白痴跟不上班，那时候也没有启智班，就这样退学。爱迪生看不懂这几个字，因为他在小学2年级，而且他又是智障低能白痴，他怎么看得懂这几个字？所以他那个通知就回家哭哭啼啼跟妈妈说，妈妈，老师给我这张纸说我明天开始不必去了。爱迪生的妈妈刚好是个文盲，完全看不懂，可他不想让孩子知道他是文盲，他看一看就跟孩子说，孩子，老师说你太聪明了，所以不必去学了，老师也教不起你，既然你这么聪明，咱们自己读。最后变发明家，智商160，他创立的公司奇异公司直到今天还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公司。波音公司的飞机1/3的引擎是奇异公司做的，台湾的4座核能发电厂的发电机都是奇异公司做的，听懂吗？所以进了合掌，请你记得永远跟神说，谢谢你给我全世界最好的工厂，它就会变全世界最好的工厂。谢谢你给我全世界最好的教会，他就会变成全世界最好的教会。谢谢你给我全世界最好的长职同工，他们就会变成全世界最好的长职同工。谢谢你给我全世界最受教的羊，他们就变成全世界最受教的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所有的祷告要消除忧虑，要带进喜乐，你必须用感谢做结束，跟神感谢，谢谢你给我最好的机会。真的，我要告诉各位，这种感谢，这种正面思考，传道人一定要建立，虽然很难。好，我再跟各位讲个笑话。我8月份我到长春去培训，有一个妈妈跟我说，老师，可是我的孩子真的很糟糕。为什么糟糕？他好皮啊，到晚上11点还不睡觉。我说，所以你每天跟神说，神你怎么给我这种孩子，到晚上11点还不睡觉，害我都没时间灵修，对不对？他说对，结果都没改变，对不对？他说对。我说因为你没有感谢，没有从正面看。他说可是我孩子就这么皮，这么不听话，我怎么看正面？我说你要这样祷告，主啊，谢谢你，我的孩子体力为什么这么好，到11点还不累？听懂吗？哎，各位，你们已经大部分人有些工作经验了，一个人如果到下午5、6点就病恹恹的，这个人一生会有出息吗？所以你的孩子到晚上11点还不睡觉，你是要感恩还是要抱怨？感恩啊！你的羊每天都来找你乱，你都要感恩啊！哇，神啊，你给我全世界活力最充沛的羊，虽然很烦，听懂吗？你知道你一开始感恩就不一样，神一定会给你智慧。有个妈妈跟我说，老师，不是啊，我的孩子真的笨得可以，他什么都不会，我看他书念不来，数学不行，英文也不行，国文也不行，社会什么地理也都不行，什么都不行，打球也不行，音乐也不行，美术也不行，什么都不行。
我说，所以你跟神说，神啊，你怎么给我一个这么笨的孩子？他说对，但是这样不会有改变，对不对？他说对。我说，所以如果你要改变，你要倒过来，神啊，求你原谅我，我居然笨到今天还看不出我的孩子在哪里有优点，笨的是你，不是他，听懂吗？你的孩子一定有优点，所以你将来去牧养群羊，在那教会，如果你发现我的羊怎么一无是处，你一定要跟神认罪，神啊，我居然看不出这些羊有什么长处，那一定是我笨，不是他们笨，一定是我不属灵，不是他们不属灵。你相不相信全世界最不属灵的团队是当年那300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可以进迦南，只因为两个人，摩西加约书亚，不是因为这300万人。所以为什么我说，你看到你的团队任何软弱，看到你群羊任何软弱，看到你教会任何问题，请你去面壁思过，因为是你的问题，不是羊的问题。你的羊都不如当年那300万人，老是回头看，老是回想埃及的黄瓜，有没有？没水喝也抱怨，没肉吃也抱怨，什么都抱怨，你的羊还不至于到这样。可是摩西跟耶稣亚却可以带他们进迦南。所以我告诉各位，一切都在领导者，什么样的领导者带什么样的羊，什么样的领导者碰到什么样的问题。神让你碰到问题，是要你去在神前找到自己的问题。你的生命里有什么软弱，你的羊就有什么软弱。你的羊的软弱是神要你知道你生命里还有多少盲点，不是神要你去责骂他们，不是神要你去定他们十字架。我们既然愿意献身给神，我要跟各位说，十字架的道路是荣耀的，是丰盛的，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是得胜的，绝对不是灰头土脸的。可是前提是我们要愿意钉十字架，我们要愿意在十字架上死透。保罗说，对我而言，世界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世界而言，我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再用一个比较白话的形容。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受洗以后，神把我们的生命藏在基督里，将来要跟基督一同荣耀显现，所以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当我们受洗以后，我们的生命既然已经跟基督一同藏在天上，那我们还活在地上，这个是谁？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地上的这一切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听懂吗？所以当你受洗以后，特别你献身以后，如果你的生命真的藏在基督里，请你记得，活在地上这个人已经变成一个影子，不再是你，是个影子，是个空的东西。请问你，当我走过这里，灯一照，我后面有个影子，假设有人踹我的影子一脚，我会不会痛？假设有人拿刀子捅我的影子，我会不会流血？所以你为什么会流血？你为什么会痛？你为什么被羊伤害？表示你的生命没有进到基督里去，你这个还是真实的你，所以好痛哦！今天被长老骂一顿，被执事骂一顿，被大家陷害一顿，好痛哦！然后到神前去哭，神啊，我为你忍痛。不是，你根本不必痛啊！如果对世界而言，你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人已经不活在这里了。随便你们踹，随便你们捅，随便你们都不会痛的、啊。听懂吗？我不是跟你讲说你要面对的群羊会很伟大，你有可能面对很好的羊，真的很棒，但是你也有可能面对分崩离析的羊，真的制造很多伤害。可是如果你被伤害还是你的问题，你的生命在基督里，你怎么会受伤呢？这个你是影子啊，他不应该有任何伤害。当我们能够经历这一切，所有的死因幽谷，所有的复杂的派系，复杂的人际关系，却毫不受伤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改变这群羊。剩下的我们下一次再来交通。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这